欢迎收听华尔街见闻 Podcast， 用心聆听财经界的所见所闻。我们的节目固定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首播，收听节目还可以几点换好礼哦。节目播出将不定期随机赠送 iPoint 领取代码，累积 iPoint 点数可以兑换咖啡还有各大通路的礼券哦。活动详情请加入官方 LINE 小老鼠 IU178， 输入关键字777或者点选下方资讯栏的网址来进行几点兑换，让古怪教授请您喝咖啡拿礼券吧。好，大家好，大家晚安，我是古怪教授谢承彦，欢迎收听我们 Podcast 这一集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来宾任伟勤任老师。
诶，谢博士跟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不知道大家在去年跟今年我们去年底跟今年初啊，我们邀请这个任老师来，因为他现在似乎是一个斜杠青年齁，他有多元证照而且有多元收入的来源。过去他一直以来在保险这个领域算是我们讲财商啦齁，这个领域他就有非常深的这个砸得非常深的基础。那因为他在这个处理他的保险的这个客户的案子的时候，发现呢常常会有很多的法律问题，客户们会做跟他做一些讨论啊跟交流，所以他又跑去念了一个法律硕士。那更有趣的事情是他后来发现了房地产的这个商机啊，所以呢也跨足到了房地产。当然这几年开始他不只取得了这个不动产是叫什么不动产什么，
总共四张，一张是租赁住宅管理，一个是不动产经纪营业，一个是总干事执照，一个是围绕推动，
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这个不动产，
对，
不动产领域。当然因为去年 COVID-19 之后啊，我们看到了几个现象，包括台币的升值，为什么？因为热钱的流入，我们看到台商资金的回流，所以也带动了整个不论是商办或是住宅的房地产的一个热络。那未来呢，我们也希望说有机会的话，有机会的话我们也能够邀请任老师啊，固定的来跟我们分享房地产相关的这些专业的一个讯息。那基本上我们当然也不就是说随便找人来分享，我们会找人来分享，一定他在这个领域啊，至少你相关的证照一定要有嘛，对不对？还有从业的经验一定要有嘛。那因为这个部分呢，任老师这几年投入了非常多的心力的研究。那今天呢，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想说有个例子啊，先来跟这个任老师请教一下。那基本上呢，找任老师来录节目有个好处啦，因为平常找他问事情可能要付钱，那他来录节目的话是在节目上，那有问就要必答了，对不对？
哎，问到宝，对不对？
所以赶快找那个我们想了解的例子来问他。因为我在前杂志上面看到了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他是就是说买房收租啦，他找到一个获利公式，他当这个专业二房东来翻身。那我觉得说，当然因为我毕竟我在股票上面是专业，我也是财经专家，但是我觉得房地产这个领域啊，毕竟我们自己也开始在摸索，所以是不是说像股票一样，你认真研究你自然能够找到一个机会，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想要去知道的。那我先讲一下这个故事，让我们的听众跟任老师先了解一下，他可能比较知道要怎么来问我，我回答我的问题。因为这个呢，他是这个一个研究所毕业的高材生，那在学生时期啊，他没有去打工，他竟然靠自己的力量买房来收租哦，而且现在管理了上百间的物件，还是一个专业的二房东。当然他为什么会开始做这件事，是因为他爸爸是公务员，然后妈妈在经商，每个月其实零用钱15000啊，这是算是蛮多的。那他对金钱一直都没有危机意识，常常这个动不动就掏钱请大家同学们吃东西啊，出去玩也他买单。但是呢，因为刚才我们讲到他妈妈在经商，所以在他念到大三下学期的时候呢，妈妈做生意失败，突然之间负债了千万，等于没有办法再供应他这个生活费了。那这时候怎么办呢？他一方面呢也想要帮助家里来还钱，一方面也要自己想办法维生嘛。那本来想说考公务员，但是呢想一想更快的帮家里解决债务的方法，就是想办法是不是要来做生意赚钱。那他看了这个书叫富爸爸穷爸爸，里面也谈到现金流的这个概念。那所以他在念研究所的时候呢，刚好跟同学合租房子。那因为他发现就是说学生啊，那很多人可能没有住学校的宿舍，都在外面租房子，那在当地呢等于是说提供套房来出租，好像是一个不错的一个生意。那刚好有一个朋友他的房子呢就是他忙不过来， 来就请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研究生呢，他来代管。诶，他就知道了怎么样来管理这个租房，然后呢他也存了钱，以后呢就买了一间35平、哦、总价大概将近300万的物件，然后隔套房、哦、隔了两间套房三间雅房、哦、然后他就用这个租金来付房贷。后来呢房屋增值以后呢，他又脱手，诶，就赚了一笔了、哦、赚了一笔。那到后来毕业以后呢，本来有机会到这个上市公司去工作，但是因为他就是想要创业，尤其是这个因为他在念书的时候啊，这个案例成功的这个例子啊，让他心里想说，诶，是不是来做二房东、哦、来做二房东。那一开始的时候他就上591、哦、来找这个案源，尤其是锁定学区附近的出租公寓。那他租的时候呢，就跟房东协商好说，诶，拜托你降低租金、哦、那我们再去租给别人好不好，这样子、哦、那当然这里面我也觉得很奇怪，就是说房东如果可以租出去，为什么要降房租租给他？但是他的想法是说，因为房东降租好像是损失，但是因为一签可以签三五年嘛，那房东他可能不用像过去一样每学期换学生一直在换他的租客嘛，所以收租稳定啊，而且他又帮他整修，他也不跟房东收钱，诶，那所以对于屋况比较老旧又舍不得花钱整理的房东来讲，确实有诱因。所以呢，诶，他那时候包租的公寓，他说他花了15万装修，就是包括隔间，诶，每个月既然可以赚到15000的租金价差，所以等于是一个月多赚15000，他花150000来装修，所以他10个月就回本了，诶，这样听起来好像很不错啊，任老师。那所以这中间有没有什么，这样听起来这个故事蛮激励人的，因为像股票我们还要研究财报，那这个也不见得买的股票一定会上涨，而且还有一个有的公司他也不见得能够稳定的发放股利，诶，但是他当二房东这件事情，他只要找到房东愿意答应他的条件，诶，我刚才讲这个例子，他既然一个月就赚到15000，这中间有没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一个讯息？
哦，我这样讲齁，你讲的是不是你刚刚讲二房东的部分吗？因为我们今天主题的部分是跟租赁住宅有关。那我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我考的那张执照叫做租赁住宅管理。那我解释一下齁，就是说所谓那张执照用意是说，以后当二房东，就是统称是说当住宅的二房东你要考执照，但是呢仅限于住宅。什么意思？如果你今天，因为过去呢要当房东很简单，有钱就可以当房东，对不对？你可以买房子，你也可以跟别人租房子之后再转租给别人，只要你有钱啊，你有能力去管房客，基本上以前只要有钱有能力就可以当房东了。
所以应该是说，如果你刚才在讲说以前，所以就是说、我现在不是说我有钱我有能力管理就好，那这样问题到底是什么？
现在目前是针对住宅的部分，你想当住宅的二房东你就要考执照，所以那个是跟法律有关，你要先取得职业资格。现在目前从去年7月1号开始，就是109年7月1号开始之后，只要是你是做租赁住宅，就是我们讲包租代管的业者，你就得考执照，哪怕你是个人你也要考执照。
那他跟像我们分析师也有执照，比如说可能我们要分享一些专业资讯有关于投资的，我们可能要去考股票分析师啊或期货分析师，那考到了就 OK 了。那你刚才讲的这个二房东，当然他有他的叫做房屋租赁
住宅
的执照，那是不是我考到，诶，我就可以大胆的
还没完
做这些？
考到只是门槛，考到之后只是先你让你先让自己有取得职业资格，之后你要加入工会，加入工会之后，那你可以选择两个方式，一个就是说你可以去公司上班，就是类似这样的公司上班。
公司是任何公司吗？
就是租赁住宅管理公司。
所以这一家公司一定又要是租赁住宅管理公司？
对对对。
那什么叫租赁住宅管理公司？比如说它的名字就叫枫燕租赁住宅管理公司。
哦，没有，那公司部分呢，它必须要缴一笔15万的保证金给工会，然后呢并且要去做登录，就如同像我们的券商我们的投信公司也是一样，缴保证金要做登录，一个公司必须要挂一张那个租赁住宅的管理的负责人牌，这样才可以。所以两种赚钱方式啊，一个就是你去当一样去上班嘛，那第二个方式就是自己开，准备一笔大概15万元，然后还有办公室成本，基本上来讲其实一个人就可以成立了就是你去设立有限公司嘛，一定是设立有限公司，那有限公司以上，那也就是说你去设立公司行号之后，先缴保证金取得设立资格，就是允许你取得啦，然后你呢你要在半年之内开立公司并且要去营业。如果呢你拿到了开业资格，结果半年之内你没有去做开立公司的话，你也不能再做了，就是你要被废止掉，你要再重新开始一次。所以它有蛮严格的规定时间点，但仅限于说只有租赁住宅。因为很多人都以为说，哈，那我就不能当商办的二房东吗？没有，像目前来讲，商办的二房东目前不用执照。比如说我可能跟某个一楼的屋主 租下来转租给别人做店面，那就不用，或是说做办公室也不用，也不用执照，只有在租住宅的部分，就是给房客是住居住用的才需要执照。
不过因为商办的部分，比如说店面的转租或者是办公室这一块的市场，毕竟可能还是比较专业，而且它没有像我们讲住房这一块住宅这一块啦，它的市场这么大，所以好像我们听到很多的物件它管理很多的套房大部分都是住宅这一块。但是你刚才讲说第一个就是说他考到牌了，考到牌他还是不能去做这件事情，
要加入工会，
加入工会，那加入工会还是不能做这件事情，他必须要到有合法取得职业资格的公司上班，
上班或者是自己开，
那干脆自己开。但是其实自己开公司也没那么容易，为什么？你即便拿到执照了，你去登记工会了，你也缴了保证金了，然后你说啊我要来开公司了，好，那开公司办公室地点对不对，那你有了办公室了，哇那后面很多的成本就开始接二连三接踵而来了嘛，
房租人事水电税金、
哦、还要找会计师登记资本额什么有的没有的、嗯、所以说到底我觉得考到还是有机会，就是说你可以到这样专业的公司工作了。那所以现阶段我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如果是在过去听起来很不错，
嗯，
但是以现在来讲你第一件事你就要先取得合法的二房东资格。
这个其实有个渊源啊，就是因为本来我们的小英政府呢上任之后他有推一个叫做要在八年内八年之内，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有推嘛，就是说八年之内要推出20万户的社会住宅。结果呢因为发现到说我盖房子八年可能盖不完，所以干脆就把20万户里面的8万户拿出来给包租业者代管一下，然后让他们去做社会住宅，去扶持一些可能弱势群众。那后来呢因为毕竟是政府要做这个那个平台嘛，那总是不是一定要发放执照嘛，刚好所以已经有这个试办计划咯，计划书已经出来咯，然后那个租赁专法也有草稿咯，都有咯，那还没有催生，还没有正式实行，可能还一段时间，就刚好咱们有一个叫做新庄很厉害的二房东，就是张小姐，你大家都知道张什么金的，他的事情一爆发出来了，就是他坑杀房客嘛，那些情形发生，然后就被告了嘛。那时候开始就刚好那件事情发生，所以也让立法院在106年本来已经有出现的东西尽快在107年完全实行。实行后那因为过去有很多业者都是没有执照的，所以要给缓冲，所以说从107年6月27号到109年7月1号这段期间给他们做缓冲，从去年的7月1号开始就正式的，就是说只要你是做租赁住宅的二房东你就得考执照，它是有这个渊源的，所以本来已经有存在，就是因为某个人的关系促使这个东西尽快生出来，是是这样意思。
那如果说我今天没有这个执照，反正我就去做这件事会怎样？就比如说我没有驾照我就骑车啊，我没被你抓到你也不会怎样啊，但是如果真的无照骑车就叫无照驾驶，被抓到他有罚款。但如果说我去当一个二房东，那 我反正房东愿意租给我啊，我也找得到房客啊，那我没有这个二房东的执照又如何呢？
那这样子就有两种可能情况。第一个是最直接，就是说因为租赁专法有规定啊，就是说基本上如果你是无照营业的，你是非法的二房东，那按照法规规定是要被罚4到20万元，而且是按次累罚，就是每发现一次罚一次啦。那情节重大的话，就是你可能管的户数太多了。什么意思？就像我那时候考照的时候，旁边的同学她一个女生大概50多岁，很厉害，她300间套房，300间，你知道那获利有多大吗？这个部分来讲，如果他是无照营业的话，他就算情节重大，那就是会被勒令停业，就不准他做这件事情。第二个再严重一点，这个套房的收入呢一定是逃税嘛，因为你没有去申报出去啊，因为基本上你如果变合法的话，你的任何的一份房屋的契约就是租赁契约你都要申报给工会，工会的部分就会有留档，那自然而然的他们也会给国税局知道，所以你的租赁收入多少钱国税局都晓得。那如果你今天没有做这件事情，你是不是也是在逃税？所以税也会被追到，所以这部分就变成是两种法律责任。
那我相信大家平常也会想要多吸收一点财经讯息哦。那我们现在金周刊免费让各位看一年的活动起跑了哦，听了是不是很兴奋，很想赶快了解详情呢？那记得到我们的这个官方 LINE 加入我的 LINE 好友小老鼠 IU178， 小老鼠 IU178， 你输入关键字 TODAY TODAY， 那输入关键字以后呢就有一个连结进去，你就可以看到整个活动的讯息了。金周刊免费让你看一年，这么好看的一个活动还不赶快来参加，慢来你就后悔，我跟你说。 那这里面呢，我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呢，他后来因为还转去做这个日租市场，也就是说，诶，比如说我当二房东，假设我也有牌照，那我现在刚才任老师讲的，你必须要去取得合法的营业的这个执照，好，那我也取得了，我也找到房东愿意租给我，然后呢，我也把它隔成五六间这样子哈，那我去做这个日租市场可不可以？因为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案例呢，因为他发现说他包租的间数越来越多了，诶，有些人有日租的需求，所以呢他就开始转攻日租市场。那因为他选择的物件因为在黄金地点，谁会做日租？当然就是旅客。他说诶，他全盛时期一个月甚至有数百万的租金进账，可是很奇怪，他说他赚的钱变少。为什么？第一个他说日租套房的管理成本很高啊，因为你要接待要打扫，还有这个备品要补充啊，哦，然后呢光这个成本甚至因为套房地点分散没有办法做到有效率的管理，那甚至屡屡遭到检举。诶，其实我就不懂了，他如果假设今天我有二房东的这个执照，我取得房东的同意，我也隔了这个房间了，我去做日租，但不是色情的，就是给旅客的话，为什么会被检举呢？这中间的问题是什么？
因为其实日租套房在前一阵子也被炒得很热，因为有些像我之前服务的一个管委会，他的有一层楼，屋主那一层都他的，就那一户都他，就是他有三户，然后那三户都他的，那他就是把他全部租给了一个资产公司，资产公司就帮他规划成是日租套房。那因为他的地点在林森北路，所以有很多那种，比如说很多那种租客啊，都是来来去去。
QK 啦，
可以这样讲，就是因为其实说是日租套房，就一天一天嘛，跟旅馆没两样，所以其实是这个就像刚刚讲的一样，就是有那个短租的情况发生。那问题是这样会造成租屋困扰啊，因为去的人都不一样，每天都不一样。
可是假设说，就算每天不一样，那我没有经营色情的话，那他要检举什么？
万一这里面有在交易毒品嘞？
也没有啊，那有什么好检举的？
那因为说我们观光发展条例里面就有提到说，假设你不是合法旅馆，你就不能经营这种日租套房。
哦，不是合法旅馆就不可以经营日租的生意就对了。
对，而且呢我国民法规定，我们讲房那个租期，哦，房屋的租期是一个月以上，所以你最少要一个月以上才算是所谓的租赁的契约，不然基本上只要你低于一个月以下，它都不会算是这是租赁契约，你就有可能会违反观光发展条例的情况。
哦，所以刚才我讲的这个例子，他做二房东做得不错以后，因为他的手上的套房变多了，
对，
他为了想要周转率更高，因为日租比如说一个月我可能租人家一万五好了，但是日租他一天可能就可以租2000，所以如果他这中间有20天租出去他就4万，所以他就去做这件事情，可是其实他不是旅馆，根本就不能做这件事了。
对，因为他们的做法就是说房客在网络上面，因为他们都在网络上做交易的，网络上用信用卡或是汇款支付完之后呢，钥匙就是个管理员，就是说他会去领钥匙，那房客钥匙要放哪里？放一信箱里面，然后房东就去，就是业者会去收，去把那钥匙拿回来。他们用这种方式，所以一天都会有不同的那个来客，但就是会因为来客的人常常不一样。那因为什么在住宅里面？因为不是商业用地啊，他税金不用缴那么多。然后再就是说，他跟屋主的抽成，那屋主当然很开心啊，因为毕竟日租套房我跟他对半抽好了4万一天2000，一个月6万，我跟他即便对半拆的话，我光那一间套房就月租房东就月租3万，他有三户，一户3万，三户就9万。他如果是自己用大房东的名义去对外租出去的话，他搞不好一个月的钱还没那么多，而且还要去管理这三户房那个套房的房客，很麻烦。那因为是日租，所以管理的成本很低，他不用去顾那么多的事情，因为他只是一天就走了。
那不过因为我刚才讲到这法令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案例，后来他就开始转移到月的短租市场，所以二房东未来大家也可以去做所谓的这个月短租。
当然可以，因为其实各位可以发现到，基本上租屋市场要再健全一点的话，其实月短租一定要做。为什么一定要做？因为现在目前很多人就是比如说他可能来，像我们讲最简单的，像目前疫情的情况，那有人可能就是在某个地区会待一阵子然后就要离开了，又或者是说因为工作的情形，我可能在比如说我是在新北市居住，可是因为我有工作关系，我必须要在可能有一阵子会在外县市，可是我不会待一年，我大概只会待个半年，像老师是这样嘛，那待一个学期我就离开了，我总不能租一年吧，所以我一定要租几个月而已啊。
因为很多的房东他上面都会写说至少一年，
因为他希望稳定啊，
有的两年，
对啊，
对，
而且你没有租满他就说哎，我要没收押金，很常见这种情况嘛，因为你越稳定他就不用再找房客，空屋率就会降低，所以以前的情况都是这样，就是说因为没有代管业者的出现，所以大房东要亲自去找房客很累，而且还要带看，带看完之后还要挑选，而且每次挑选都是在赌运气，因为也许今天跟你去看房子的人是一个人，实际上是住另外一个人，好，那有什么状况啊？有时候房子又特别远，要去管理，要维护，就很麻烦，所以现在目前业者出来之后，大房东很多就放心的说，哎，那我这样子可以做短租了，因为我就不用担心说我还要维护它一年以上，就是我就基本上来讲，我的装潢要如果要一年以上才能回本，那我是不是一定要希望能够让房客签一年以上？可是有些房客就不可能会签一年以上，你就失去这些客群们。
所以说，在这个房屋租赁这个市场，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对房东而言，他希望房客签约的时间
越长越好，
越长越好，对不对？好，而且他也不希望房子他要去装潢，他要去翻修，
这个从维护，
对，这个是从房东的角度，那从房客的角度，他希望住的房子的设备装潢都是最新的，
嗯，
看起来舒服，而且你要定期帮我维护，嗯，然后再来是租期不要一下子拉那么久，因为如果我想搬我想换我就不会被制约，
对，
所以这中间如果有一个人能够去解决两边的问题，所以如果今天我是二房东，我跟房东签十年，那接下来时间的切割由我来面对我自己的房客，那我帮房东把房子装修了，房东不用提供装修，但是装修完以后我找来的房客看到是已经装修的，那因为我中间有我的利润，所以我就可以去做这件事，所以这个二房东的出现其实等于帮两个极端不同想法的人做了一个很好的媒合，
对，没错，所以在日本呢，目前其实你就会发现到说，日本很多的租屋，就是房屋租赁，都是透过包租代管业者，几乎六到七成都是，而我们台湾是因为过去一直以来都没有特别重视这一块，是到106年之后才开始有重视，然后107年很明确的去执行，然后去年呢是考照第一年，所以呢代表什么？代表说其实我们这个市场呢真的被重视到被台面化的话，其实不到三年时间，所以一直以来呢就是说，本来二房东这个角色如果够专业的话，你看嘛，刚刚谢博士有讲，大房东希望能够稳定收租，然后呢房客不要一直找他，漏水一个也要修，然后呢纱窗坏了也要换，窗帘脏了也要我洗，然后什么都要我弄处理，我为什么不能够好好的翘着二郎腿，然后每个月的钱，然后就是存折上面就固定来入账，不是很好吗？我当房东就是要做这种被动收入啊，不是吗？这才符合穷爸爸富爸爸所讲的嘛。但问题是说，当房东本来就不可能完全是被动收入，因为你要负责维护，那像目前是有人帮你负责维护，只是说你可能少赚一点，但是你可以稳定赚个5年到10年，它解决了那个稳定收租的问题。那风险部分来讲，但还是有风险啊，只是说你就不用亲自去面对那些房客的困扰。有可能我碰个案子啊，就是基本上房东很累，为什么很累？因为房客是大夜班，所以房客就是日夜颠倒啦，所以房客在休息时候房东在上班，房东在睡觉的时候房客正在活动着，所以一旦有什么状况的时候都是半夜，所以房东很累。那如果这时候有人能够24小时随时待命，甚至可能帮他及时解决问题，最常碰到的像比如说马桶堵塞啦，漏水啦，有人去解决的话是最好，所以他也解决了大房东在管理维护上的困扰，一次满足两边三个愿望，一次满足就是类似这样子。
但我觉得说因为市场上大家都喜欢租期一年以上啊，可是确实有一些短期租屋的需求，
嗯，
比如说你刚才讲的出差，或者是甚至有一种是他可能因为房子要装修的关系，他必须短期在外面居住，或是就医的问题，或是上一些课程学习的问题，但是这样子要找到适合的可以出租的不容易，那问题是住旅馆很贵啊，所以可以选择月租的这种套房，那月租套房当然也没有像我们刚才讲日租要这么多人来管理，管理成本那么高，而且其实月租的部分还是可以收押金嘛，对不对？
对啊，
所以也不会有什么损失，所以这样来看啊，而且不见得大家只租一个月，有时候是租半年哦，有时候租两三个月，甚至有一些外国的客户，你的租金可能相对来说还可以，甚至短租它自然而然你的租金收益也会比较好，所以这个也确实是有了这个所谓的二房东的这个执照以后啊，这个角色的出现啊，也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市场开拓开来，所以这说到底还是要感谢谁？感谢 张赎金哦，因为这个二房东张赎金，我觉得当时很有趣，因为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一直有在东森财经57台有在节目上面定期的跟大家做一些财经讯息的分享。当时最早揭露张赎金的这个行为，其实就是透过节目，电视节目，当时就是东森57台
哦，
梦想街57号，当时他们揭露了这个张赎金的恶行，而且当时他们，我觉得更厉害的是什么，他们当时找了张赎金去上节目现身说法
啊，那个我有看过。
然后当然在节目上他整个恶行恶状完全无法跟这些律师或是专业人士来对话的时候，大家才知道说这个人本来还以为是不是一个误会，结果原来不是，他真的就是这么恶劣了。当然也因为这样让政府看到了租赁市场的问题，透过立法来解决。那当然像这样子坑杀房客毕竟是少数啦，那也因为过去没有专法，所以很多是所谓的地下经营。那现在法令实施了，那我们是大家都可以有机会跨入这个领域，光明正大当个政府认证的专业二房东哦。所以当然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要加入这个包租代管或者是代租代管事业，你还是要遵守法令啊。像刚才任老师讲的，你至少要去考牌，
对，
考了牌以后你要去相关的公司任职哦，甚至就是说或者是说自己来创业。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现在我跟这个任老师，因为他一直对这个领域很有研究，那因为我们做财经的也看到这个商机，所以我跟任老师我们应该很快的大家也会看到我们成立一家不动产租赁的的这个公司，那当然 也让我们的这个业务的拓展再多一块了。这样当然就是说我们也能够利用，因为我们在这个领域的一个经营，能够跟大家分享更多这方面相关的讯息，更多相关的讯息。好，那实际上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机会，很多的创业机会，有很多的赚钱的机会。但刚才其实我们在聊的过程中，我甚至突然想到一个，你知道吗？
什么事？
但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在做，任老师不知道知不知道，就是说我们选房客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那有没有可能我们未来也可能做一个 app， 有没有？因为现在不是说 AI 智慧吗？我们把房客的什么讯息输入以后，它就有一个分数，我们就知道我要不要把房子租给他。
你要讲的部分是要把他的各自输入进去变资料库吗？
应该是说比如说这个房客他要租房子嘛，那我一定要过滤他的身份啊，他一定要给我某一些资料啊，那我们就把他输入到这个 APP 里面，然后 APP 他就 AI 嘛，人工智慧，他就透过这个背景的一个运算的一个机制，然后就告诉我说这个人你可以租给他，这个人不要租给他。现在有人在做这样的事吗？
现在没有，因为第一方面你要求房客给你一些资料，基本上
那
这个有各自的问题啊。
他租房子我们可以跟他拿什么资料？
如果他要跟你正式租房子的话，那当然你要跟他要资料可以，可是你刚刚讲的情况是说他还没有要租，你只是在挑选我要不要租给他。
对啊，
所以这时候他不一定会给你资料，
他什么资料都可以不给我。
对啊，因为各自
法关系，那他不给我，我怎么知道要不要租给他？
事实上基本上来讲我们也不能跟他要啊，因为这个部分来讲各自没有立法之前，除非他同意，对吧？他经过授权后，比如他同意，类似像我们在网络上面比如说填这种网络同意书啊之类的。
那我问你，那我可以问他什么问题？我可以问他做什么工作？
对，你可以问，但是也不能收集。
那问了我自己就可以 key 进去啊？
你收集完之后你也不能公开、就是、
没有没有没有，我现在意思是说比如说你今天要来租房子嘛，那我知道你是女生，
那问题在于是说你
男生然后你的年龄，
问题是你怎么知道他的答案是正确的？
OK， 所以从表面上我能观察的、你是男性大概40岁，然后呢我总可以问你做什么的吧？
可以啊。
好，那你就说你是一个这个不动产这个经济，好，那我就写上去了。那我还能问什么？我可以问说你结婚了吗？有没有小孩？然后你的学历？然后我可以问你的收入多少？我可以问这些问题？
可以，你可以问，就是基本上你只要带房客的话，当然你可以问他很多问题，就看他要不要回答你，而且他回答的部分是真实假，你要自己去判断。但只要是问到各自部分，他有权可以不给。
那假设说你说你叫任为情，我可以要求你提供证明文件证明你是任为情吗？
可以啊，可以啊，
在你还没有
就看我要不要，就看我要不要接受嘛。如果我愿意给你看的话，我当然可以嘛。对啊，因为我自己觉得说我给你看没问题，可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么的信任啊。尤其现在目前来讲，很多房客也会怕带看的人是有犯罪意图的，了解吗？所以彼此都会互相防范之下，我个人是这样建议啦，就基本上就跟买卖房子是一样的，跟我们面试员工是一样的，多聊多听 多问其实就可以了。像我讲个有趣故事给你听。我曾经有个朋友，他在就是以前有个同事、哦、他在桃园有间房子，他也是要租出去的，有两组客人来看，一个是一家四口，另外一个是一家三口。那一家四口那个呢基本上就还好，还 OK， 感觉好像能力上都还就是上班族，哎，就是普普的，就是小康家庭。另外一家三口的部分，那个来看房子讲说啊，我有跟太太，我带一个小孩啊，我们家其实就很就是讲得很可怜。结果我那个朋友恻隐之心动起来，他就租给那个一家三口那一位，就是看起来很可怜那一位。那你自己想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很可怜，他收入不足，那以后是不是欠房租机会变高？他果然就欠房租，欠房租他要赶人家走，你知道多辛苦吗？他要提告，他要缴一笔大概好几万元的那个裁判费给法院，然后重点在提告到他赶走这段期间大概花了九个月。为什么？你要开庭啊，那他要跟你赖啊，然后呢结束之后他又不走，因为判决下来他必须走，可是他又不走，然后去执行，执行的时候你还要去再缴一笔钱给国家，总总花了九个月时间。那这九个月来他没房租可以收，也不能赶他走，也不能断水断电，就完全没辙。然后最后还花一大笔钱给国家之后他才离开。重点在于是他完全不会再把那个欠的房租啦还有那个法院裁判费给那个房东。我那时候我就问他说你怎么会租给他、啊、他说因为他很可怜。我说大姐，租房子给别人你应该是看他有没有钱，而不是看他有可不可怜吧，是不是这样想？所以我才说很多房东齁就自己要去了解，就是说你今天要租给一个房客时多聊多听多问是必然的，然后也多观察一下他穿着如何，最好是他全家来看房子，你就可以看算一下说诶他们家庭单不单纯。如果是双薪家庭那当然是没什么太大问题，因为通常来讲双薪家庭比较稳定啦。那如果是他是一个人然后可能是单亲，那有可能他是一个人去租，那其实欠租机会就很高，我们要简称叫租霸，霸是那个霸王的霸，租霸就是那种欠租不缴就算了，然后很难赶走，甚至可能赶走之后你发现你进去之后，像前阵子有一个房东进去之后发现他的房间都乱了脏了，甚至有些器具被毁损了，你又不能够举证说啊当初是坏的啊，那当初就是好的，你被弄坏你不能举证，这就很麻烦。
所以如果未来大家有兴趣想要当二房东的话，可能也要学一点面相、哦、就懂得识人。因为我刚才突然想到这个 APP 的想法目前好像暂时无解，不过未来看看能不能透过扫描的方式、哦、用手机把它拍下来扫描它的面相，我们就知道可不可以租给他。所以其实也不容易啦、哦、好，当然没关系，以后我们这个希望未来我们能够持续的透过跟任老师的这个线上的一个讨论啦，来帮大家在有关于这个开创二房通事业这一块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 idea， 好不好？那谢谢今天任老师的参与。
好，谢谢博士，
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晚安。
嘿、hey, 各位铁粉们，如果喜欢华尔街见闻，请大家多多按下分享键，让更多人能听到我们用心制作的节目。你们的一个小动作是支持我们节目持续下去的原动力哦，快去分享吧。